2月21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进驻这两个地区之后，乌俄进入备战状态。2月22日开始，美欧英加等国纷纷对俄制出制裁。2月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三项对俄制裁的措施，包括对两个乌东这两个地区相关人士停发签证、冻结资产，禁止日本和乌东这两个地区进出口贸易，并禁止俄罗斯国债在日本发行等。2月24日俄罗斯正式出兵乌克兰，岸田在2月25日公开谴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宣布追加三项制裁措施，包括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团体冻结资产和停发签证，冻结俄金融机关资产，禁止对俄罗斯的军事相关团体输出半导体等产品。2月27日岸田宣布跟进欧美各国将俄罗斯逐出环球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支付系统。2月28晚间，岸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后，对媒体表示决定对俄罗斯追加制裁，将限制和俄罗斯中央银行的交易。日本政府决定自3月1日起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等6个人以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支持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岸田3月2日表示本周内启动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这次明确地谴责并连续加强制裁俄罗斯，这些同过去日本在国际场合经常采取暧昧的立场非常不同。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认为，日本这次会有如此严厉的态度，首要的原因是岸田在外交路线上面采取明确的态度。
岸田首相上台后，许多新闻媒体使用放大镜来检视岸田首相的外交路线，甚至暗示着或批评着岸田首相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外交政策上有坚定的明确的立场。
他对美国之音说，岸田首相上台之后，很多新闻媒体使用放大镜来到检视他的外交路线，甚至批评他并不如前任的安倍晋三一般在外交政策有坚定明确的立场。不过岸田还是多次清楚地表达他的外交和安保的政策，这次岸田明确决定制裁俄罗斯亦都是为了清楚表达他的外交政策。杨君慈表示，岸田对俄罗斯的谴责和制裁是想要向国际社会申明日本政府遵守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决心。
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能够传达明确的讯息给俄罗斯与国际社会，日本政府不希望某些国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改变现状。
杨君慈说，岸田政府改变态度主要是希望传达明确的讯息给俄罗斯和国际社会，亦都是日本不希望任何国家单方面采取武力来到改变现状。岸田在记者会上面很清楚地讲出俄罗斯不顾国际社会付出的大量努力而入侵乌克兰，企图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侵犯，明显违反国际法，这种动摇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绝对不能够被接受。日本经济新闻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因应措施回答应该和欧美同调加强制裁者占 61%， 回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者占 30%。 相较于此，俄罗斯在2014年宣布并吞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的时候，日经亦都作了同样的内容的民调，当时回答应该和欧美同调制裁者占 31%， 答日本应该采取独自的外交者占 54%。 隔了八年之后，两次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反。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重点还是在于这次以武力改变现状。他说克里米亚是在合法程序上独立，并随后通过居民投票并入俄罗斯， 虽然投票的方式是否完全符合民主的方式有争议，但这些并不是武力侵略。反观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就是一场公然的、彻底的以武力改变现状，明确违反国际法，日本人是不能接受的。安部文司认为，与2014年的民调相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正是积极与普京就归还北方四岛争议领土并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日本大众判断，假如过度制裁俄罗斯将影响谈判，但是目前很多人都认为北方四岛不可能透过日俄谈判而和平归还。他说1955年日苏曾经就签订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那些是第一次亦都是最后一次日本可能取回北方四岛。当年苏联提议归还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日本并没有接受，只是归还两个岛聚。从那之后，日苏和平条约一直并没有签订，岛聚当然亦都没有归还。从现时北方四岛的军事化和俄罗斯人的定居情况来看，足以判断俄罗斯并没有归还任何北方四岛的打算。安部文司指出，日本人普遍对于俄罗斯谈判的进展不再抱持幻想，认为应该严厉制裁武力入侵的俄罗斯，并且将焦点放在俄乌战争可能引发台海危机。日本经济新闻2月25日至27日所作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民众被问是否忧心乌俄战争将会波及台湾局势的时候，77%的受访者回答忧心，11%答不忧心。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日本在做观察美国如何应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入侵者，作为台海局势的借镜，知道中国亦都在做观察美日和西方国家的反应。他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正是关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会如何应对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对于日本来说，这次乌俄之战亦都将会帮助他们了解未来中国试图吞并台湾的时候，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而且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防卫基础，因此日本很明白在制裁俄罗斯方面要和美国等西方盟友更加团结一致，绝不容忍俄罗斯以武力侵略乌克兰。台湾中山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君慈教授亦都认为，岸田政府是配合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政策。
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在检讨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一个调整。
他说特别是岸田政府目前正是检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些官方文书的调整过程其实也都涉及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的调整。日本明确地配合美国采取经济制裁俄罗斯，亦都有助于美日之间对于相关安保议题的协商与合作。杨君慈指出，从去年底开始，中国和俄罗斯紧密地采取联合军事的活动，对岸田政府相当不友善，亦都令到日本倍感加强美日安保的必要性。2021年10月，中俄共十艘军舰首次同时航行通过津京海峡和大隅海峡，几乎绕行日本一周，进行在西太平洋的首次海上联合巡航。2021年11月，中俄军机又在日本海、东中国海以及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曾经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
对于俄罗斯与中国的态度跟行动，岸田首相想要透过这一次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来表示，日本政府与岸田首相其实也是非常担心南海、东海甚至台湾海峡受到了军事压力，或者是被武力改变现状。因此日本政府决定制裁俄罗斯，也可以发出强烈的讯息给中国，不希望中国有所误解。
杨君慈说，对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岸田首相想要透过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来表示日本政府和岸田首相其实也是 非常擔心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甚至台灣海峽受到軍事壓力以及被武力改變現狀，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制裁俄羅斯，亦都可以發出強烈的訊息給中國，不希望中國有所誤解。對此，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名譽教授安部文司表示，在經濟制裁之外，還需要長期制裁，以至於改變俄羅斯政體的做法，才能夠令到中國了解日美等國對於以武力改變現狀侵略方有長期且確實的制裁的決心。他說，在歷史上單是靠經濟制裁從未令到侵略者退卻，即使有些效果，例如在南非以經濟制裁改變國內政策來到結束種族隔離，亦都實施了長達30年。因此無論幾咁嚴厲咁樣經濟制裁，要在短期之內就是顯著收效是一種的假象，反而是要表明長期制裁的決心，亦都就是他們永遠不會姑息。好像這次的武力入侵，各國圍堵蘇聯亦都花費了45年才令到蘇聯解體，他們應該準備好長期的制裁，並且改變俄羅斯政治體系的意願，才能夠給中國正確的訊息，真正做到了避免戰爭。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